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送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发表声明，就他所形容的台湾重大的选举向蔡英文和台湾人民表示祝贺。佩洛西表示，上周末台湾人民为自由、人类尊严和民主政府投下了他们的选票，千百万台湾人自豪地重申了他们对自由、开放与民主社会的坚持，他们的勇气鼓舞着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佩洛西还说，我代表美国众议院就这一重要的选举向蔡英文博士和台湾表示祝贺，在我们一道努力捍卫该地区和全世界的人权与人类尊严之际，美国盼望着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台湾牢固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台湾大选当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几位共同主席和一些议员都立即对台湾又一次成功举行了民主选举表示了祝贺。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3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陆委会还说，中共当局应该尊重台湾民主的选举，这是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对台海情势发出最明确坚定的答案。中国外交部长在国际上必须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早日放弃对台负面思维，回到两岸良性互动的正轨。这份声明还强调，台湾政府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台湾自由民主，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立场一贯，国际社会也都给予支持和肯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非洲访问时表示，一个中国是国际共识，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结果而改变。他还说，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发表题为技术与中国安全挑战的演说，他呼吁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做生意时注意国家安全后果，而且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蓬佩奥在对硅谷领导集团发表演说时对在座的美国科技产业领袖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不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还告诫美国高科技公司不要帮助中国扩展军力或者加强政治压制。蓬佩奥承认，美国企业有权做出自己的商业决策，必须为股东挣钱。然而他说，但是我想提醒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是美国人，是自由国家的公民。中国的行动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有可能破坏你们所享有的创业和创新的自由。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不是意在威胁，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意识到的。在蓬佩奥发表这番讲话之际，美国将与中国签订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解释说，特朗普政府并不是要与中国断绝商业关系。韩国总统文在寅14日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虽然朝鲜仍然坚持只有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才可能展开对话，他对于两韩对话以及美朝对话虽然不表乐观，但也没有到悲观的程度。文在寅还积极评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送了庆生函，并说朝鲜收到这封亲笔信之后立刻做出了回应，强调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举行过三次峰会，不过自从2019年河内峰会破局之后，双方有关去核化议题的谈判一直陷于停顿。不过文在寅总统认为朝鲜并没有关闭对话之门，他强调美国与朝鲜目前的对话虽然并不活跃，但是双方领导人之间建立了信任，并持续为开展对话做出努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麦。
杨林，你快给我回来主持节目。
That's right. End your vacation and fly back to DC.
没错，赶快飞回来，自己在北京探亲度假，让我在这顶班，真是岂有此理。
Okay, calm down, 小北。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Let's go ahead and preview today's show, shall we?
哎，说的也是。行吧，那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别人失业之后的心声，谈谈如何开始新的人生，还要来学怎么说灰色地带。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s spelled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假扮别人的人。
The couple was robbed by a police impersonator.
这对夫妇被一个假警察给抢了。
The doctor impersonator who scammed pharmacies was arrested.
那个假冒医生从药房骗钱的人被抓住了。在美国，假冒猫王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
A young couple went to Las Vegas and got married by an Elvis impersonator.
年轻恋人跑到拉斯维加斯，由猫王模仿者主持婚礼结婚。
Professional Elvis impersonators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as entertainers.
世界各地都有职业猫王扮演者客串表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模仿者。哎，那现在我给杨林代班。Should I be a 杨林 impersonator?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
You can just be your awesome self, shall we?
Yeah. What do you think Yang Lin is do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I bet she's eating Yang Rou Chuan all day long and relax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同意。大吃大喝是肯定的了，哎，不过他那么怕发胖，应该管管自己的嘴。
Yep, she should go easy on all the homemade heavy meals.
那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我们就来学学这个 go easy o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的小侄女在学钢琴，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练琴五个小时，弹不完就不要出去和朋友们玩。在钢琴比赛中，她得了第二名，要说已经挺厉害的了，可是却被她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没拿到冠军。这种严厉的方式我可有点看不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o easy on。Easy is spelled E-A-S-Y. Go easy on.
Easy 是容易的意思。To go easy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温和有耐心地对待某人或某事。如果我的女儿在钢琴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绝对不会批评她。
I'd go easy on her.
我会和颜悦色地对她。我可不想当个 tiger mom, 虎妈。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听一本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罪犯阿尔卡彭的书。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这段话是说，在这本书中，阿尔卡彭几乎被歌颂成了一个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商人。书的作者显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心慈手软了。其实，阿尔卡彭是个黑道人物，靠走私非法酒赚钱，还参与赌博和卖淫。另外，别忘了他手上还有很多条人命呢。阿尔卡彭在美国可是著名历史人物，而且是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很青睐的人物。不可否认，虽然他不是好人，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Go easy on something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量的使用某物。我们一起去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这段话是说我在墨西哥长大，那里的饭菜特别的辣。不过，当我给美国朋友做饭时，我得提醒自己，有些人不喜欢吃太辣。我现在做饭时的辣椒用量已经比我小时候吃的少多了。只有当我的客人都喜欢更辣、更重的口味时，我才会在菜里放很多辣椒。除了口味上的考虑，有时出于健康原因，我们也要少吃某种东西。比如，我妈妈的医生就建议她减少钠的摄入量。
That's why she's been going easy on the salt when she cooks or eats out.
因此，她做饭或者在外面吃的时候都要少吃盐。我朋友胃酸过多。
So she was advised to go easy on sodas and coffee.
所以医生建议她少喝汽水和咖啡。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friends, however, I have had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o easy on， 意思是可以耐心温和地对待某人或者少用某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哎 ，Mike， 现在还没出蛇年正月。我得给你拜年呀，过年好
啊、哦！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嘿，就知道红包。不过要说过年呢，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Why? Chinese New Year's should be all about happiness.
你可不知道，你去亲戚家串门，三姑六婆对你大拷问，你可招架不住。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刚失业了，本来就郁闷着呢，这个春节还不免要把这个坏消息一一告诉亲戚朋友，你说多烦人呀。
That's right, as if losing a job isn't bad enough.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person who just got fired.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ki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ki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人们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看来，失去工作倒是给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Yep,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now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It's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as well.
没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嘛。好了，咱们就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 Suzanne 是怎么把失业变成一件好事的。
礼节美语。
Miki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她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她说,要不是被解雇,她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If Mickey opens up a bicycle shop, then his interest in collecting vintage bicycles can also be his career. That's fantastic!
没错，兴趣变成职业，一举两得。那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就能用在这儿，咱们听一听。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ual. Dual is spelled D-U-A-L, dual.
Dual, 双重的。
A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old dual citizenships have chosen to renounce their American citizenship to avoid paying taxes unde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一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以免交按照海外账户税收法案必须交纳的税款。
In a new book, two doctors claim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care in the U.S. is a dual threat to our health and pocketbooks.
两个医生在发表的新书中说，美国不断上涨的医疗开销是对民众健康和钱袋的双重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ual, dual, dual.
哎 ，Mike， 你说杨林这回回国探亲休假。会不会顺便相亲找个男朋友啊
？Wow! If that's the case, the trip will serve a dual purpose.
可不是吗？要不咱们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Good idea. But does that make us nosy?
不会吧？这不是关心同事吗
I'm not sure. Let's first listen to a new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alk about this later.
Okay, 好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美国大选结束了，各种拉票和选战活动也终于告一段落。就拿我们家附近的教会来说，他们现在不用再向教友们推荐应该给哪个候选人投票了。美国禁止宗教机构支持某一候选人，不过有些教会会打打擦边球。他们不明确支持某个人，却以推荐的方式帮这个人拉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ay area. Gray is spelled G-R-A-Y and area,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灰暗、灰色地带，也就是不明确、不清楚的状态。
While there are laws that prohibit a church from directly suppor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how to vote is more of a gray area.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教会直接支持某个政客，但是向教友建议如何投票却属于合法性模糊不清的做法。好的，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例句。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这段话是说，在职业赛场、大学甚至高中里，遇到有球员在运动中头部受伤的事情，教练都比以前更上心了。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在运动中伤了头呢？这还不好说。目前还说不清人们对这个年龄层的受伤情况到底给予了多少注意。头部受伤的确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家长们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有句话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就是宁可事先谨慎过头也好过事后后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很多计算机机房都禁止人们带吃的和饮料进去，这是因为食品的碎屑和饮料中的糖分对电脑键盘的损伤非常大。不过
，bottled water seems to represent a gray area。
瓶装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定论，有的机房让带，有的不让带。好的，让我们听一个新的例句。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 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能够讲电话或者发短信吗？以前大部分的雇主都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大量事故和官司的出现，现在有了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定，再也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了。在工作开车时绝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我看来，不光司机开车不能打电话或发短信，任何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应当集中精力，不能玩手机，不然一个疏忽大意，害人害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 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ay area.意思是模糊不清的状态，灰色地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asking Yanglin whether she's going on blind dates will be a gray area between we care and we're nosy.
But it's more like on the we care side, isn't it?
走，这就打电话拷问Yanglin去。同学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吧，拜拜吧。
小伟We still need to end this show proper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哎呀，走吧，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发表声明，就他所形容的台湾重大的选举向蔡英文和台湾人民表示祝贺。佩洛西表示，上周末台湾人民为自由、人类尊严和民主政府投下了他们的选票，千百万台湾人自豪地重申了他们对自由、开放与民主社会的坚持，他们的勇气鼓舞着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佩洛西还指出，我代表美国众议院就这一重要的选举向蔡英文博士和台湾表示祝贺。在我们一道努力捍卫该地区和全世界的人权与人类尊严之际，美国盼望着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台湾牢固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台湾大选当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几位共同主席和一些议员都立即对台湾又一次成功举行了民主选举表示了祝贺。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3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陆委会还说，中共当局应该尊重台湾民主的选举，这是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对台海情势发出最明确坚定的答案。中国外交部长在国际上必须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早日放弃对台湾的负面思维，回到两岸良性互动的正轨。这份声明还强调，台湾政府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台湾自由民主，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立场一贯，国际社会也都给予了支持与肯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非洲访问时表示，一个中国是国际共识，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结果而改变。他还说，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台北市长柯文哲14日与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签署缔结姐妹市的协议，不过消息传出后，上海市政府则宣布解除与布拉格的姐妹市关系。此前北京市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上海市政府发表的声明指出，捷克布拉格市政当局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屡次采取错误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布拉格市长赫瑞普表示，人们选择新旧朋友应该更为谨慎，尤其是当老朋友处境艰难的时候，正确和容易之间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选择。赫瑞普稍早还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心中充满仇恨，并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台北市长柯文哲指出，布拉格可以和世界上所有城市缔结为姐妹市，就像台北渴望和世界交朋友一样，中国方面不应该限制，而是乐观其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发表题为《技术与中国安全挑战》的演说，他呼吁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做生意时注意国家安全后果，而且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蓬佩奥在对硅谷领导集团发表演说时对在座的美国科技产业领袖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不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还告诫美国高科技公司不要帮助中国扩展军力或者加强政治压制。蓬佩奥承认，美国企业有权做出自己的商业决策，必须为股东挣钱。然而他说，但是我想提醒你们每一位，你们是美国人，是自由国家的公民。中国的行动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有可能破坏你们所享有的创业和创新的自由。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不是意在威胁，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意识到的。在蓬佩奥发表这番讲话之际，美国将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解释说，特朗普政府并不是要与中国断绝商业关系。韩国总统文在寅14日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虽然朝鲜仍然坚持只有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才可能展开对话，他对于两韩对话以及美朝对话虽然不表示乐观，但也没有到悲观的程度。文在寅还积极评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送了亲生函，并说朝鲜收到这封亲笔信之后立刻做出了回应，强调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经举行过三次峰会， 不过自从2019年河内峰会破局之后，双方有关去核化议题的谈判一直陷于停顿。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两国加紧磋商，准备呢近期就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持续了一年多的贸易战降温。同时呢，双方还计划恢复美中经贸对话机制，为进一步谈判以及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创造条件。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在即，美中贸易战有望得到缓解，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的解冻看来仍然遥遥无期。那么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的签署还有没有悬念？接下来的谈判有没有可能顺利进行？美中能否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经贸缓和能不能带动美中关系的全面解冻呢？我们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黎安友教授您好。
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黎安友教授好。听众观众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美国方面呢，从总统特朗普到经贸官员都早早就宣布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于1月15号，也就是后天签署，可是北京呢却迟迟没有回应，直到上个星期，中国商务部才宣布刘鹤将于1月13号到15号赴美签署协议。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相对审慎的态度？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这个签署，是不是已经板上钉钉了？会不会还出现什么变数呢？
考虑到刘鹤要来华盛顿，我估计这个签署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北京没有早宣布这个协议的？他们同意美方的要求的话，应该是因为他们是继续讨论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可能是包括，我估计，北京方面可能要求就是说我们可以买多少多少的农产品，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市场的条件啊，这个中方的需求多大等等，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愿意给一个非常固定的这个数字。他们可能说我们要flexibly 要处理这个
要灵活的处理，灵活处理这些问题。
灵活对，而且美方可能要求我们要你们承诺一个固定的数字，可能是这个问题就让他们拖到现在。
好的，那么刚才黎安友教授呢提到了农产品采购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日期呢一直是扑朔迷离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早说是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嘛。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南华早报也披露说刘鹤呢将于1月4号来美国。结果特朗普突然把签署日期又改为1月15号，那么中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沉默之后呢也做出了时间上的调整。但是就在中方宣布刘鹤赴美的日期之后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又改口，他称协议有可能在15号签署，但是也有可能呢在稍后不久。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或收到刘鹤正在前来华盛顿的途中或者已经抵达的消息，有人说呢这说明仍然可能 存在着很多变数，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商务部上周四宣布，刘鹤将于本月的13日、15日抵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尽管到此刻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刘鹤已经启程、已经在途中或者已经抵达美国的消息。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再有，不会再有变化。因为如果有变化，中国方面一定会事先说明。事先没有说明，就说明没有变化啊。我估计今天的美东时间的今天会发布刘鹤抵美的消息。应该说，在上周1月9日美中国宣布刘鹤会到美国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事情就算定下来了。在这之前呢，恐怕还有一些变数，因为特朗普总统在12月31日，发表推文，宣布要在1月15日签署协议。那这之后一个多礼拜，中国方面都没有正面反应。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呢，中国方面对于特朗普单方面的宣布签署协议的时间有所不满。另外他也说这个，另外那个《环球时报》就有文章说嘛，说中特朗普的这个宣布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确认。另外文章还说，中美不应该急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看来好像就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1月3日美军用无人机杀死了伊朗的苏莱曼尼，那美伊冲突就骤然升温。那中国政府觉得呢，还要看一看，看看美伊冲突会怎么发展，看看这件事对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几天过去之后呢，发现美伊的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发展，那这么贸易谈判、贸易协议呢就可以照常进行。虽然中国不喜欢外界有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是在按照美国人的节奏走，但是签署贸易协议毕竟是件大事情，你老是拖着不签呢，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上周四他就做出这么个宣布。因此我就认为呢，自上周四做了个宣布之后，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成定局。
那么刚才李安友教授呢提到说，美中贸易协议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呢，需要继续推敲啊。比如李安友教授举到了农产品的问题，我就来继续请教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问题。有人说呢，这个农产品存在着这个变数呢，就是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额。美方多次声明说，中方承诺呢，在今后两年每年要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但是中方却从来没有加以明确证实。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有人说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是中方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唯一的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那如果北京不肯做出如美方所说的那种明确的承诺，那将成为协议签署的一个重大变数。那李安友教授，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原来这个贸易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说我们可以买多少多少的农产品，我忘记是多少，应该是 over $1 trillion 的农产品。他们原来说我们10年当中可以买很多很多，但是当时美国的要求是更扩大，比方说你们要彻底改革你们的这个经济体制。比方说这个国营企业要政府跟国营企业的关系要削弱等等，这种非常基本的变化中国一直不接受。所以现在中国愿意买的农产品的承诺比原来更低一些。就是两年的是多少多少的农产品。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美国吃亏，中国胜。但是买多少的话，中方大概还会应要一个灵活处理的一种原则。 就是说，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到底是一个市场经济，我们实际上不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命令性计划经济，我们已经是一个被改革过的一个市场的经济的话，所以我们政府不是买你们的农产品，是我们的企业和买，之所以的话，我们不能给他们命令，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帮助我们的企业买你们的农，他们会这样说，你懂我的意思？而且他们也会说，我们跟南美洲的各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售卖关系，之所以他们只能表现一种善意而已。他们大概以这个原则为基础，但是 Trump 因为他面临一个大选，他只能让步，他只能接受。这是我当然没有看他们的协议的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是我的这个推测，就是说 Trump 实际上是让步，中方的这个 bargaining power 比美方的 bargaining power 要强。
好的，那么李安友教授说呢，中方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能力啊，谈判的力量要比美国谈判力量要强，所以美国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向台湾啊，要向中国让步。对不起啊，这两天台湾问题谈的太多了。
对对对，
这是李安友教授的看法。我们看到，虽然中共官媒呢从来没有明确表态，但许多来自北京的这个经济学家都表示，说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增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包括每年400亿到50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这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北京不肯做出明确的承诺，尤其是特朗普非常看重的这个农产品这个采购这个承诺，那么第一阶段协议还会顺利签署吗？
照理说这本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首先一条就是想扭转美中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方面答应最爽快的也就是买买买。不过从后来情况看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变化，有不同的声音。就像刚才李安友教授谈到的，中国的说法是中国要买多少美国的商品，那不能靠预先就计划硬性的规定，要看市场有多少需求，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说呢，中国的买家很多买家是私人的企业、私人的公司，人家愿意买多少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政府不能给人家下指标。所以呢，中国不能对购买多少美国产品做出很明确的承诺。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呢，美方提出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购买400到500亿美元农产品，这个数额应该是经过认真计算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和那么大的购买力，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买，有没有那么多的买家。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愿意向美国买这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态度就有反复。因为我们看到在1月4号，那中农办的副主任韩俊还说啊，说中国的粮食进口配额不会为了一个国家调整，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中国不会专为满足美国的需要，那就是说呢，中国未必会向美国买那么多农产品。不过在这个话呢，在1月9号，中国商务部确认那个第一阶段签署协议的时间的时候呢，对这个韩俊的说法是有些修正，说这和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但是你又根据彭博社上周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正在增加对巴西大豆的采购，说已经有私人买家从巴西购买了大约10批大豆，其中多数装船时间呢就是在1月到4月。而你本来你要中国如果答应要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包括要大买美国的大豆，那你现在又买了这么多巴西的大豆，那怎么办呢？那中间显然就是一些问题。那可能当然就是跟李安友教授也谈到的，他们就中方就会说这是本来就已经定好的了啊，因为你毕竟签署协议是现在才要进行的事情，已经原来和别的国家已经 定了已经定好了的东西，你当然还得照常进行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都使得就是在这次贸易协议中，中方是不是会同意把所谓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和400到500亿美国农产品这个东西写进去，就有了些疑问。当然从在我看来，如果中方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种明确的承诺，那么美方这个签署协议恐怕确实就未必就能够顺利签署协议。那就刚刚像你一开始就谈到这么一个消息，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的，他说中国承诺购买400到500亿美国农产品和买两千亿美元美国产品，这个承诺没有改变。那么应该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姆努钦这是昨天讲的了说法，我想应该是可信的。
好的，
那这么来，这个恐怕签署协议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两条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中美基本矛盾是很难调和的，短期缓和些紧急利益的调整是可能而且需要，但长期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习一尊是着眼于在世界推行其共产原教旨，虽然挂着人类共同体的幌子。 Richie Winson 他说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只不过是中共拖延战术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川普为了迎接2020总统大选，也只得暂缓对中国贸易战的施压，只能说是各取所需。但是如果不解决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一切都是原地踏步。好的，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外界分析呢，说中方不肯对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是因为北京对特朗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幅度感到不满。换句话说，说北京可以花钱消灾，或者说花钱买平安。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北京买买买，这对北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花了钱仍然消不了关税之灾，绝大多数关税呢仍然像这个达摩克利斯利剑那样还悬在那里，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对，所以原来中方的要求是，我们达成协议以前，你要这个停止那个关税。因为他们的原则是说，我们不能在你施加这种压力之下跟你谈判，所以你先取消关税，以后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谈判。这个是中方的原来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已经做出一个让步。但是我认为这个让步你可以说是次要的，因为美方有他们的要求，是说我们可以慢慢，我们美方的这个bargaining position， 他们的谈判的立场是原来是说，我们先达成一个协议，后来美方可以一段一段的取消关税，按照北京落实他们的承诺的这个批度，我们可以在那个这个批度消除关税。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华盛顿会监督北京执行北京的承诺。继续不断的给北京施出一些压力。所以现在看结果的话，北京的让步是说，用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概念来让双方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阶段才是一个阶段而已，所以北京接受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以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取消一部分的关税，这个是一个让步。但华盛顿看起来，我们还没有看那个文件，但看起来美方也放弃他监督北京的 实行承诺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认为华盛顿的让步比北京的让步大。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具体数额的这样一个协定吗？或者换一句话说，习近平他会在美国保持绝大多数现有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这个明确承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想一方面特朗普不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的这么一个协定，
嗯，
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会不会在美国依然保持绝大多数现有的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产品的承诺，这一点呢还不确定。
嗯，
不过按照刚才母子亲的说法，中国已经明确承诺了这个具体的数额没有改变啊，而且呢，母子亲还谈到，按照这个协议恐怕要写进去的这么一个条款，那就是所谓这个执行机制。如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履行承诺，美国就会重新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手段，而中国方面呢不能报复。据母子亲的说法呢，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嗯。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方面还没有出面证实母子亲的说法。当然母子亲也是刚说，也是昨天刚说的。
对。
中国方面呢他也没否认母子亲的说法。从过去的经验看，如果美方的说法大体符合事实，中方呢未必会出来证实。如果美方说的不是事实呢，中方可能出来会否认。
嗯。
那现在中方没有否认呢，你多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默认。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情况呢，就是在第一阶段协议中，中方会做出承诺购买美国产品的这个数额啊，那美国呢会因此取消一部分加征的关税，到底取消多少，那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不是很清楚。
嗯，
那显然如果中方在这方面对购买美国产品这个承诺做得很痛快，我想美国方面他在取消原来加征的关税方面，我想它不至于太少，因为这样子的恐怕不大说得过去。当然另一方面呢，就是它毕竟还会保留一些已经加征的关税，它只可能取消一部分。另外呢，就它还会保留这个所谓监督机制啊，就是刚才谈到一个惩罚的机制，这些大概都会写到协议里。从现在至少按照母子亲的说法，这点好像是基本上是已经明确的了。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对打了一年多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做一个小结。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许多嘉宾和绝大多数这个观众呢都认为啊，中国呢好像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说只要美国痛下决心，北京就只能是有招架之力，没有还价之功。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怎么评价美中贸易战的这个第一阶段？这场贸易战您认为这是一场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还是棋逢对手的一场较量呢？
我是认为这个贸易战从 Trump 的角度来看，贸易战主要是为了大选，而不是真的为了经济或者为了贸易。而且这个贸易，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说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是因为中国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美国这个印太多的美元，把我们的美元送到这个国际的话，我们不可避免有这个贸易赤字。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或者乱和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当时 Trump 为了大选跟中方搞这个贸易战，他现在有这个第一阶段的解决的话，他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大选的一个playing card， you know， 玩牌。假如胜的话，2020年胜的话，我自己估计他可能对这个 中国的贸易问题不那么感兴趣。后来，这个是我的判断。
好的，是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感谢李安友教授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